各位弟兄姐妹好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兴趣知道神的引导，这个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一个问题一个题目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迟早都会面对一些重大的决定，无论是学业前途或者家庭婚姻等等，各种不同的这一类的问题，有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可以影响我们一生的命运，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。我们战战兢兢的，恐怕做错了决定。但其实这些问题有时候是常常是非常复杂的，纵横交错，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影响的。所以要做一个好的决定，要做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，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很多时候根本我们自己也没有把握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晓得去依靠神，因为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手中，他最清楚怎么样去带领我们，怎么样去走前面的道路。在诗篇23篇里面讲，神说为他自己的名，他要领我们走义路。在诗篇32篇第8节里面说，他说我要教导你，我要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神究竟如何引导我们，关于这方面的真理，在就是刚才大家念的这一段的经文，箴言3:5-6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。求神教导我们去学习，去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今天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清洁我们的心，你的宝血遮盖整个的会场，以及神的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在当中，来成就你自己的美意。神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你自己带领，你祝福以下的时间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箴言这卷的书是大卫儿子所罗门所写的，是一本谈论智慧的书，里面包括许多属灵的原则和基督徒处世为人的一些道理。他讲到神要赐给我们各种各样属天的恩赐，各种各样的福气，而这种福气，这种祝福是带有条件的，就是如果我们尽了本分，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，那么这些福气就会临到我们身上。今天要思想的这段经文，箴言3:5-6，就是用这种的题材写的。他说你如果能够满足下面三个条件，那么神他必定要指引你的路。第一点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第二点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第三点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你要认定他。你如果满足了这个三个条件，神必定要指引了你的路，这是神他自己的应许。我们跟随神的带领，我们走在他的道路当中，这个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么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很重要呢？我们看一看2节的经文，约翰一书22:17，他这里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马太福音7:21，他这样说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旨意的才能够进去。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主交账。那个时候我们神要问我们，我们是否要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有没有为主而活，或者只是走自己的道路为自己而活。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实在非常重要的。现在我们看第一个条件，神要我们去做的，就是第一个条件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他说 Trust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。 Trust 这个我们翻译为仰赖，在希伯文里面这个字就是躺卧的意思，就是把你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上面，是表示你完全的信靠，完全的交托的意思。在19世纪，有一位很著名的人，他名字叫Charles Blondin， 他是高空走杠式的这个表演，他的技术当时真是举世无双，他是第一位能够走杠式横跨尼加拉大瀑布的的一个人。这个杠是在悬挂在空中离开水面160尺，两边的距离是1000尺。在1860年的时候，有一帮英国皇家的贵族，他们专程来看他的表演。这个Charles Blondin， 他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站在这个高超上面，就是放在脚上，可以人可以站得很高，他可以这样可以走过这个杆子，他一点都不费劲，很容易他就走过去了。然后他叫人家把他的眼睛蒙起来，他也可以很容易的就走过去了，而且走到半路他还可以停下来，他有点肚子饿，就可以炒着鸡蛋在那里吃。所以他技术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所以到了美国那边，他拿了一个手推车，在美国那边运了一袋的这个土豆，从美国那边运来加拿大这边。所以大家看到他这个表演，哦，他们都鼓掌说真的太棒了，这个表演太精彩了。这个 Charles Blondin 就停下来，在加拿大这边，他就问这个皇家贵族里面有一位公爵，就问他：你相信我可以把一个人送过去，用这个推车可以送去美国那边吗？他说：哦，你这个技术真绝对没问题，我相信你是可以的。那么这个 Charles Blondin 就对他说：那么请你就坐进来这个推车里面，我要推你过去。这个工作听他这样吓得半死，他说：哦，不是，不行不行，他不愿意冒这个险，他不愿意冒这个险。虽然他相信他的技术是很好，但是他不肯将生命交给他，对，交托在手中。这种的信心不是神所喜悦的信心。谭松龙牧师在有一次讲到，为了要解释什么是信心，他请了一位在座的弟兄来到台上。他对这位弟兄说：我是神的仆人，我不说谎，我不骗人的。他说你相信我吗？他说我相信。他说我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，叫你做一件事，你相信我吗？他说我相信。为什么相信？因为相信唐牧师这个人， 他是传道人，神的仆人，他不会说谎，他不会害人。那么他唐牧师就叫人将他眼睛蒙起来，一点都看不见。然后在台上，他带着他走了一个圈，然后叫他站住，站在一个地方，对他说：“他说在你后面有张椅子，非常非常坚固的，它可以承担你身体的重量。现在，请你马上坐下。”这位弟兄马上就坐下。所以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信心和信靠。他相信这位仆人，他相信唐牧师，所以他讲的话他相信，而且有动作上面表示他的相信，这马上坐下来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信靠。有信心才会有依靠，才会依靠。依靠是信心的表现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信靠别人。譬如你去餐馆，这个晚饭，你必定要相信那个厨师他煮的食物他不会在里面下毒，否则的话怎么办？你一定要相信你才敢吃，是不是？你如果坐飞机去旅行，你要相信这个驾驶飞机的人他有足够的技术可以把你安全带到，把你带到一个你要去的目的地，对不对？或者你将钱放在银行里面，你相信银行里的职员他们不会假公济私将你的钱偷走了，这就是信心的表现。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根本不可能建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有很多事情也根本没办法做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建立在信心上面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信心开始的，而且必须靠信心能够维持下去。信心是我们跟神关系的指标。你的信心如果越大，就是表示你对神的认识也是，你不会随便相信一个人，除非你认识这个人，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好朋友，所以我知心的朋友，你相信他。这个，所以我们的信心跟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是很有关系的。所以信心不能假装，不能勉强，不能说神我要相信，我要相信。如果你对这个人不认识的话，根本不可能的。啊，那增加我们对神信心的唯一的途径是什么？是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。在罗马书10:17里面这样讲：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神的话语就是那本的圣经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唯一的途径必须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，加上你来教会听到参加查经班，你个人的灵修祷告的生活，这些配合起来的时候，那你信心对神的认识就会加深，你的信心就会增长。我再重复刚才讲的第一点，神要我们做的就是神要引导我们的第一个条件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就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向他委身。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在英文里面他们用一个字，就是 total surrender 叫做全人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，让神来掌管你的人生。神的仆人 Andrew Murray 他写了一本书叫 Total Surrender， 里面他引用一个例子，他说我口袋里面有这支笔，这支笔必须掌握在我的手里面才能够发挥它的目的和功用，如果另外一个人也抓住这支笔的话，我就没办法用它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要神用你， 你必须全心全意依靠他，毫无保留的将你自己交在他手中。你如果要神引领的话，引领你前途的话，你必须全心全意依靠他。你不能说神说我要你走这边道路，但是你心想走那一边道，他怎么带领你？可能世界，可能你自己其他的什么事情，他要你走另外一个道路，所以神是没办法带领你的。所以他这里讲，你要专心仰那耶和华，意思就是你要全心全意依靠他，毫无保留的信靠他，毫无保留的向神委身。这就是专心依赖耶和华。但事实上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好多的基督徒，他们信靠神，他是不是是他们有保留的？常见的一件事，他们对神很有保留的，就是在金钱方面，他们抓得很紧，他们不肯交托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十一奉献，他是难以从命，因为钱他要自己做主，不然让神来做主。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这方面的真理，他讲得很清楚，神说不实行十一的奉献，就是夺取神的供物，所以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。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，其实也是应用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因此神就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，就是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的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不是为你打开天上的仓库，倾覆于你，甚至无地可容。我相信这是唯一在圣经里面神所发出的一个挑战，想得那么清楚，但是有些人，有些弟兄姐妹还是不顺从，怎么可以专心仰赖耶和华呢？对不对？如果金钱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看重神的恩典，反而不看重赐恩典的神，这个不合道理。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再看看另外，我也看到，亲眼看到很多这种的情况。基督徒在婚姻上不能信靠神。哥林多后书里面6:14里面讲到，婚姻是神圣的，你们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？这是神的一个命令。有些弟兄在这方面他一定要自己做主，他抗拒圣经的教导，因为他们信不过神了。我以前在另外一间教会，有一位从国内来的移民，他来加拿大已经好几年，那次他要准备回国结婚，他走之前跟我谈心，他说我这次回去结婚是很感谢神，在那当然为他高兴，但是他说我这个未婚妻还没有信主，但是我希望结婚之后我要带她信主。我跟他说，你这个做法不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我说我将这个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这个道理再讲给他听，他说我知道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什么都安排好了，所以他还是回去跟这个没有信主的这个女孩子结婚了。所以我们说信靠神，但是在婚姻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上仅是那么糊涂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，我们看到了基督徒他们就不能交托， 有很多地方他们不能交托，但是他们知道要专心依赖耶和华，但是说他们就做不到。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里面讲，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引他当选择的道路。什么是敬畏耶和华？你要听神的话，这个是敬畏耶和华。你恐怕你所做的事，你得罪这位神，所以这个是敬畏耶和华。如果基督徒在神的话语上不顺服的话，怎么可以期望神能够来，神来带领他的前途呢？这个很明显的道理。他要带领你，你不顺从，他怎么带领你？神给我们有个主权，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你要专心仰赖他，他能够带领。我们再看看神引导我们的第二个条件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英文叫 "Do not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"， 就是不要用自己所了解的人的方法去解决你面对的问题。什么是人的方法？譬如你在工作的单位里面，大家都受贿、营私，他贪污舞弊，这是升官发财的机会，大家都这样做。但是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圣洁的子民，你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你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。这个是圣经的原则。也不如在，譬如在中国的社会里面，他们喜欢讲想报仇。我看有些这个电影，中国电影里面说什么都是报仇，一天到晚就是报仇，什么有仇不报非君子，这些观念是要不得的。不要效法他们，因为基督教的精神是用神的爱去化解仇恨。仇恨报仇只是用人所能够了解的方法去解决人之间的问题。那么刚才讲这个依赖或依靠有什么分别啊？我以前有痛风的病，它发作的时候，我一只腿的左边或者右边，一只腿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就会肿起来，红肿，非常的痛。它发作的时候，我就什么事情不能做，要躺在床上。但是如果要起来的时候，我一定有个人来旁边扶我起来，是吧？或者我有两个拐杖，我才能够起来行走。这个就是倚靠的意思，就是你需要靠什么东西来支持你。这句话跟上面一句话说倚靠和仰赖，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个因果的关系。你如果心态正确，你对神有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心，那么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马上第一个反应，你就去要求问神，你去找，去寻找神的心意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愿意这样专心去依靠神的话，而且呢，在行动上，你已经自己也下了决心，就绝对顺服，毫无保留，不计代价的遵循神的旨意，那么神必定为他自己名的缘故，他要帮助你，又引导你，让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的问题。我们看看圣经里面一两个的例子，让我们能够清楚为什么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，那里记载亚当夏娃他们是怎么样堕落的。神创造他们以后，将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在那里生活无忧无虑，应该是很快乐的。神对他们说，树上的果子你根本随意可以随意吃， 但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你们比吃的，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神已经告诉他，好像神的诫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后来蛇就来引诱他，对他说，你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，你吃了之后你眼睛就会明亮，就会神一样可以分辨善恶、啊、现在这个夏娃他就有一个要运用他自由的意志，他是不是愿意顺服神，还是靠他自己的聪明做这件事？靠他的聪明，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叫他不要吃这个，神没有解释，对不对？而且以他自己聪明，我觉得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并没有什么不好。在圣经里面很多神的命令，他并没有给你一个教训，给你一个解释，为什么不要做，可能你以后会知道，但是神给你那个命令的时候他不一定告诉你。神所要求的就你绝对的顺服，就这点，你听，你依赖他。为什么依赖他？因为你相信他，相信这位神，就算你不明白，他背后一定有他的道理在里面，所以你顺服他，你依靠他。就是夏娃他就不听神的命令，就吃了摘一下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吃了，他自己尝了就给他丈夫吃，结果犯下大罪，从此罪就进入世界。所以夏娃是因为为什么不听神的命令，因为他心里骄傲，他要自己做主，所以他反抗神的命令，所以闯下这么大的祸。另外看一个例子，在列王记第三章里面记载，乃曼亚兰王的元帅乃曼患了大麻风，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，这样这个乃曼来到以色列求医，他来见这个先知以利沙，以利沙叫他的仆人出去，吩咐他到约旦河沐浴其次，他的病就会好了。乃曼开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心里骄傲，他说为什么要在约旦河里面沐浴其次，这种治病的方法我从来没有听过，神先知也没有解释给他为什么要七次，为什么不是六次，总是你顺服我的命令就是。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心里实在是骄傲，他说我要沐浴要洗澡，我回自己的国家，我家的河比这里更好更大，为什么要在这里沐浴七次，不顺服。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态度，但是他的乃曼的仆人他劝他，你要顺服先知的话，结果他谦卑下来，照着先知所说的在约旦河里面沐浴其次，起来之后他就解禁了。他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是吧？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里面耶稣讲了一句的话，他说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，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他讲的一句话。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很多时候说有证据我才相信，对不对？圣经的原则相反，就是你要信你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你要为什么？因为你相信的对象是神自己，他是可靠的，所以你相信他，你听从他的命令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所以你要信必看见神的荣耀，这个是圣经的属灵的一个原则。其实圣经里面还有找到可以有关的例子，总而言之他强调的重点就是人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神做事的原因和方法，但因为你对他的认识，你知道神是可靠的，所以你愿意全心全意的顺服他， 听从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思想第三个条件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要认定他。 In all your way acknowledge him. Acknowledge 这个字在就是认定他，他翻译 acknowledge， 这个就在希伯来文里面的，他用一个字叫 yada， yada， 他用这个四字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 know， 知道 know。 在圣经里面用这个字来描写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，一种身心灵的结合。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里面说，亚当和夏娃同房，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。英文圣经这样写，他说 Adam knew his wife and she bore a son。 所以认知的意思就是你就知道这个意思。这句话，这句经文说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你要认定他，就是在你所行的一切上你要知道他。知道他什么？知道神的心意。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并不是神要听我们的旨意，而是我们要听神的旨意，这个是重点所在。并不是说神啊，我已经啊准备好这个计划，你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明天就要开始做了，求你祝福，求你祝福给我，使我所做的一切顺利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你遵循神的旨意，而是要神来批准你所定的旨意，就是要他这样子，就是好像神是好像一伙的图章，你准备好，神啊，你盖上你的图章表示赞同就可以了。这个不是跟随神，所以我们跟随神，我们要行神的旨意，乃是指什么？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神的带领里面，他有时候并不是你所求的他会给你，因为他有他的旨意。神是疼的智慧是远远超过我们的，我们根本不可以想象他的智慧。所以他知道你一生的道路，他要带领走的道路可能你想都没有想过，但是只要你专心仰赖他，他会给你的，给你的一定是好过你所以你自己要的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所以你有没有这个先信心投靠他？那个这个所谓认定他，就是不是胡乱的猜想，乃是从你跟神亲密的关系当中你明白神的心。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，他们相处了几十年，大家的看法，大家的价值观，他们的所喜欢的，上面都讨厌的，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他们都是了如指掌。所以有一个对方如果皱一皱眉头，那么马上可能就可能知道什么事情令他烦心的，或者他聚精会神的时候，你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有时候一句话还没有讲完，对方马上知道你想讲什么。他们之中心灵相通到一个地步，你明白他的心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认定他，认定他。这个是用夫妻的关系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领会，我们去领会我们跟神的关系。虽然在本质上我们跟神有天渊之别，他是创造的主，我们是被造之物，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神的心的，是因为在以赛亚书 55章第八节里面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，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我们永远没办法猜得透神的心的。虽然如此，但是这位天地的主，他还是愿意跟我们这个我们卑微微小的人做朋友，他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，他愿意启示他自己，让我们去认识他。所以他不但在圣经里面他启示他自己，而且在实际我们生活上面去经历他。所以神是愿意跟我们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的。所以神既然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经上面去认识他，可以在跟他的关系上面去经历他，可以晋升我们跟神的跟他的关系，去明白他的旨意，这是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。这个就是认定他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心愿是什么？就是认定他，就是更多追求认识我们的主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时候，你跟他关系那么好的时候，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些什么问题提到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，不是再不是问题了。为什么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你认定主，你跟主有亲密的交往，你跟主每能够每天与主同行，那么你一定会有好的灵性，你说这个就没问题了。又因为神生命影响你，神的能力更新改变你，使你能够活出基督那个生命，彰显神的荣美。也因为你对神的认识，使你产生对神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信心是由认识里面产生的，你对神认识，自然你会对神有信心，那么你就会专心仰赖他，而且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也不会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因为你会仰赖专心仰赖神的话，你就不会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所以最后我觉得整个的重点还是你要真的追求认识我们的主，跟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那么你的人生你就有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神自己会带领你走在他的旨意里面。最后我也分享一位姐妹她的真实的见证。在美国加州一位热心爱主的姐妹，她是做这个会计师，在公司里面她的工作勤奋，忠于职守，公司很得上司的器重。有一天公司的老板叫她进到办公室里面，吩咐她去更改那个账簿里面的数据，为了要瞒税欺骗政府。这位姐妹她敬畏神，她说我不能做这件事。这个老板一怒之下就将她解雇了 fire 解雇了。那么她的做法什么？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靠自己的聪明。很多人可能用这种方法逃税瞒税欺骗政府，但是他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。虽然公司将他 fire， 老板将他解雇了，他觉得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，我只是不想用人的方法去做这些欺骗政府的事。所以他心安理得，将一切就交托给神。不久之后，神为他预备了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更理想的工作，而且这工作待遇比以前的更高。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忠心，并没有忘记对神敬畏这种态度。那么，不久之后， 政府就发觉这间公司他编造数据，结果也算很大的麻烦。所以这位姐妹如果当时她跟这间公司和跟这个老板合作的话，不但有时她基督徒的见证，而且她会被卷入这个漩涡里面，那的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因为她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她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所以神赐恩典给她，神带领她走一条的道路，他以前自己都没有想到，神给他的祝福使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比他以前那份工作更好、待遇更高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境况是怎么样，或者你为着学业、为着前途而担忧，或者为着婚姻、为感情的事而烦恼，或者为寻找一份职业而彷徨，或者为着你的健康你在害怕。但是神完全明白你，他明白你的处境，他爱你，他体恤你的难处，而且愿意帮助你。无论你在怎么样境况里面，无论你环境怎么恶劣，前途怎么灰暗，但是全能的神他是你的依靠，你可以放心交托给他。你要神来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，你必须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愿意一心一意全心投靠这位掌管你生命的主吗？好，我们结束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，你用你的话语来训诲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你，你加添我们的能力，你赐给我们有依靠你的心。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，我们都要认定主，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恩典好像盾牌一样四面保护我们，是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平安，得到稳妥。因为神你是可靠的神，我们专心仰赖你，求你带领我们的前途，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